师父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日的晚上，师父奇说奇闻的答疑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7:30到9:00，师兄们有问题的话，在师父这个直播的时间可以提前啊，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提前准备一下。师父上线之后，师兄们就可以跟师父来互动了。在实修实证上面的所有的问题，师兄们都可以跟师父交流，在直播的这个时间。
师父晚上好。
你好。
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佛心经那部经，它一定要是修心力的师兄才可以看吗？就说灌顶之后才可以看吗？
那个经是在大藏经里，你不好说不让人家阅藏啊，这个话不好说。但是我们怎么掌握的呢？他如果不灌顶，我是不会把这个经给他的。他阅藏搁大藏里找出来与我无关，我本人不会给他。所以他不灌顶不要告诉他六蕴宇宙，他从大藏经里看到，我们干涉不了，但我们不会告诉他的。
哦，明白了。我还在想，我在经书也没有看到有这个说法，所以想请教一下师父，现在我知道了。就是另外一个
藏密，他们不灌顶不告诉你，他那些法也可以查出来啊。藏密的修法在这个网上啊啥地方都能查出来，那他也不管，只是他不会告诉你，也不管，就是。
哦，知道了。不过前天我看到有师兄在寺庙里，他在那个书架上就陈列的有这么一个法门。那可能不好说吧，就不关注他人了。我主要是正好身边有师兄想看这本经，我可能也不太了解，然后我就说可以看，但是因为我灌过顶了，我没有说把我的给他看。
我们不能说可不可以，他去大藏经里看什么，我们不说可以不可以，但是我们不会给他的，也不会告诉他哪有，都不会告诉他大藏经里有这个话，我们也不说。
哦，
不说这个事儿。
明白了，
灌了顶才告诉他，不灌顶不告诉他。
好吧，
不是我们告诉他，他自己找到的，那我们管不了这事。
好的，就是我第二个问题，我今天是第二天，就是在家里面进行那个方便期，因为冬季的时候疫情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参加，所以我一直挺想有这么一个提高的，然后就在家在进行这个方便期，据说叫方便期啊，因为我是首期打嘛，所以还不是很清楚。然后我想请教老师，我是不是有我这个行为是不是很是不是如法？因为我看到那个之前我报名的那个群里面发的消息，就是注意事项。
这样说吧，不打坐如不如法？不修行不打坐如不如法？这怎么修吧？还有个不如法，这样修如法，那样修不如法，这反而有不如法了。那个就你认为不如法那个修法，比不打坐好不好？
啊，
别用如法这个词，太重了，这个词动不动就不如法，弄得人不敢修行了，这还能行啊？
啊，应该是
我们说怎样做，提倡怎样做，不提倡怎样做，只是我们这边。
它里面说是前两座。三座结束之后4点才可以休息，但是我好像很累，我基本上每第一座下座第二座下座我都会就是那个行香大概15分钟吧，然后吃饭吃完饭我就睡上半个小时，好像我也没有很昏沉，那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睡还是不能睡呢？
打完之后困了倒头便睡，就在打坐的地方就睡，直接就睡没有关系的。
那老师，但是我看那个打气里面注意事项，老师的回复是
那当然打气的不让睡，那是打气那的规定，你就得按，要不然别去，去了你就按人家的规定，你并不见得他那个规定在什么地方都坚持，就在那打气现场坚持，你不愿意那样你可以不去。
那我在家这个方便期，那我因为没有标准，
他能干涉着，他管得着你啊？
哦，我主要是希望
你打气，他能管得着你啊？
就是也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啊，明白了，我有这个心理负担，我好像不睡吧我又吃不消，我睡吧我又心里又感觉哎，这个好像有点小九九不太对。然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就是我那个上桌之后大概从第三个小时开始，那在座上动得厉害，有点控制不住，就是腿也伸，然后坐也坐不住，然后大概
那你就是坚持不了，不打那么长时间坐，俩小时是不能少，至于再多虽然多多很好，但不能勉强啊，坚持不了在那勉强打也没啥效果了。
我就在想我这个熬呢它有没有价值，还有一个就是
那你不是熬不了吗，要熬了你那还乱动啊，熬就是不动的意思、哦、你那动了还算熬。
哦好吧，对呀、啊、这个熬这个动了就不叫
那就不叫熬了，那还叫熬。
但是我四十分钟之后啊我好像又不动了，那我这个怎么去，
那你这个动了也好啊，这个解释那个解释都没有解释，不动了好，那别动那不是很好吗，坚持打呗，没有关系，没好多解释啊，没有那么多解释。解释在干啥用啊，能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没有勉强你，你看解释什么呀，但是俩小时是必须坚持的，别的那个坚持你要是都坚持不了你可以不坚持。
还有就是那老师我这个方便器的话，那就是我其实就算一个常坐精进，它先不能叫打气对吧，
方便器打八个小时啊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诶，方便器要打八个小时啊。
对啊，但不是打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是打气的，那就不是方便器了。方便器八个小时自坐。
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懂，然后自己下胳膊没问清楚就上座，然后就着急去做。哎呀这个习性真是。那打了也没有坏处，就是我觉得说也可以调服我这个习性吧，比方说自律性啊，然后时间上的，因为平常我六点多起来，我希望我能早起一点，再早一点，四点半能起来。
刚说过了，多做固然好，但不可勉强，说过了。
那老师这个
就很好吗？固然是很好，但不能勉强，坚持不了，你硬去坚持也不行啊。
哦，八个小时的话，它这个有时间规定吗？方便
八个小时不就是四座吗？这个对于时间上的几点到几点，这个也是没有啥规定，方便嘛？方便你安排好这八个小时，随你安排，这不就方便了吗？
哦，八个小时就是也是两个小时打四座，然后时间的话也可以自己安排，也可以按照那个期里面的开始，那个十二点开始。
对你爱啥时候开始也方便，就叫方便期嘛。
啊、哦，那方便期的话，除此之外我。比方说那个大拜啊这些啊能不能做呢，
你这个是这样，你像既然是四座，你可以这个四个小时一回做两回，也可以俩小时一回做四回，你随便或者是做俩小时俩做四个小时一个都行，你看你几点几点，
反正就是不低于八小时，
哎，总计是打四座，安排随你，这就叫方便。
那就是下座之后我可能觉得我这个行香好像时间不是很充分，我可不可以再做一个大拜呢？
你说的是啥意思，做一个啥呀、啊、
就是大拜。
大拜啥意思？
拜忏。
拜忏这咋加上拜忏呢、啊、你看这个新民主持的开始关于打气里头加过拜忏吗？
没有。
你怎么加上拜忏了？
我没看到祖师里面关于这个打气的开示，我没找到哎。请教老师在哪里能看到？
那你要是没找到的话，跟他你找到拜忏没有吧？咱就不说别的了。
没有。
没有那就没有，没有那就是你自己加的。要是按我是这么理解啊。你拜忏能打心中心法，你不拜忏也能打心中心法，不管你拜忏不拜忏都能修心中心法，不管你拜忏不拜忏你都有自由不修心中心法，跟你拜忏不拜忏没有关系，我这么理解。
哦， 知道了。好的好的，感恩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好像转不过来弯，就是那个楞严经里面具体不太清楚了，就是不太记得了。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我总是不能把它很好的去理解，就是但是知道他讲的、就是、
这个因缘自然，你理解什么因缘是自然性，理解这个理解了就好理解了。
因缘自然就是这个应该叫有体、叫什么，哎呀对不起老师我说不清楚了，可能
因缘所生法知道不知道，
因缘所生法
我知道，因缘所生法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它都是自然产生的啊，别这个咱就说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你看有的就是过去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说法呀、啊、有的就是说这些法都是神造的，这个神本身这个他本身没有谁造他，这就是神造了，还有说是自然产生的，这就说自然派，那时候也有，它跟现代的这个自然不一样，那是古代的那一种朴素的唯物论，那是那一种唯物论，是就是反神道论的那一种唯物论，那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论，是这样。这两种因缘说、自然说都不是，佛说的才是，这叫非因缘非自然。
非因缘非自然。
对，既不是神道论，也不是因缘说。也不是自然说，都不是，这叫非因缘性非自然性。这个非因缘非自然，你非得知道外道的观点你才能好说，这些都是在古时候的外道的观点，因缘自然都是外道观点。他们说的因缘就是第一因啊，有个第一因，第一因他实际上没什么，他不是因缘所生，第一因就是上帝，他们是这么说的，这叫因缘性，第一因。
啊、
自然性是说不承认有上帝，这个朴素的古代朴素的唯物论，不是现在的唯物论，现在是辩证的，古代不辩证的那是朴素唯物论那一种。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谢谢老师。
师父向师兄问，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如何理解？
你这看这一句话是在哪儿出来的，从那个出处那个地方就能看出来如何理解，不用再重新解释它。从哪儿出来的，世间是事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引自于何处啊？
师兄您能不能把这段话引自何处发一下，您把原文发过来可以吗？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道光明字吧，不是新密弟子，没有经过灌顶，可不可以念？可不可以此诵？就是
你说什么道光明啥？
道光明咒。
道光明咒，道光明咒，这个元音老人是说给新密弟子听的呀、啊。你要是说没有灌过顶的，他也知道道光明咒，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啊，除了老人说，人家都不能从别处得到了，这个咱们管不了。要是咱们是理解，就是不仅仅是大光明咒，凡是心密内部的咒语都是老人说给心密弟子听的，不是心密弟子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告诉他。
哦，因为不是我告诉的，因为我在一个呢心中心道，
不是你告诉的，我们管不了啊。
哦哦，
我们能不能管得了人家从哪儿得到的啊？不要说是大光明咒，就是心中心咒我们也管不了啊，人家从大藏经里看的、你管得了啊？
好的好的，知道了，好的，谢谢谢谢齐老师，没有其他问题了。
我们只能管我们自己，不告诉他、管不了他从哪儿来。
哦，可以，好的，知道了，好的，齐老师，那就这样啊。
所以我们说是管我们自己的，绝不是管别人的。管我们自己，我们不告诉，这就是管我们自己的。
嗯，好的好的。嗯，那就这样啊，齐老师。
刚刚像啊，师兄，改名字。
他说是《法华经》里，《法华经》里就那一段话啊，由事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就这一段经文，取完整的意思，你就找到答案了。
我们祖师的开
法华经里就有答案，只要读这个法华经。
师兄能把这一段从法华经里您摘过来一下吗？我们看祖师开示里面倒是也有。
那也可以啊，看祖师开示不就知道了，也可以一样啊。
嗯，好，那我给他贴过来。
这是二祖学佛杂谈里面学佛人的思想，我给他贴过来。佛经上有两句云：是法住法位，世间向常住。因为世间一切形形色色各有各的天然法位，是常住不动的，此即是常住的世间相法。如是我不必为彼所转而动摇，譬如沉香檀木，天然是香的，这是它的法味；星会天然是臭的，这是它的法味。而我欲其香者转臭，臭者变香，便是我的思想不通，自生烦恼颠倒。又如偷盗是贼，他有他的法味，否则不名为贼。政府法办或与改造是政府的法位，敌人来侵略是敌人的法位，我以正义来抗拒，甚至用兵杀之，不得慈悲姑息，这是我的法位，应如何便如何，那思想就正了。倘一定要顺，我欲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思想不通，离去了法位立场。佛法是要世人各个思想圆通，先悟本来，再通世法，使社会一体平等，相亲相爱，这是佛法的法位。我人各尽其道，是人天的法位。作恶害众是魔鬼的法位，痴迷昏聩是畜类的法位。可见善或恶各有各的法位，我何必强与之力，横生我见以争烦恼。故对于一切是是非非，我不得不知，临事还得照常合理应付，心中了了，意上空空，知其善不必惊奇，知其恶不必嗔恨。如杀盗只问合理不合理，情当不情当，而我审断应杀则尽杀，但怜悯之而不居功，怜是悯是悯其愚，悯其因缘不好，不信而为道。杀是我的法位，我应尽其职，而意中失若无事，这是佛的思想。反之我自己如一时糊涂，亦不幸而为盗，落于法网，是我应受者，或杀或徒刑。我既受之，忏悔之，勿用怨天尤人，明知此既是常住的法位，又何必老乱乎，一体平等，这是佛子的思想。二祖的这段话，教师兄您看一看这一段话有没有解释，就是解释您的这个问题，您看看还有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可以，我们可以继续跟师父再聊一下。
天地老师，
哎，师兄请讲。
这个有个师兄不是贴过来，这个是老人说的，要不要念一下？
好。世间法都是桑田沧海，瞬息万变，不长久，我们的身体也不长久。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有两句说得很清楚：客亦知福，谁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你们看水和月亮，水在哗哗的流，水尽管在流，却没有减少啊。同样，月亮虽有圆缺时，但也没有增减呀。这就告诉我们，世相就是如此。这不就是常住吗？是法住法位，就是说一切事相离不开真性，真性常住，事相也常住，世间只是因缘变迁而已，都是假象。这是三主的解释。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二祖在真心希望法里面也提到了，原支那禅师有真心希望法十门，其中第六门里面讲纯净纯心，这里面也是讲到了 此存字勿作有字会，否则敏时会作无时矣。须知存乃暂时，不废患有之意，敏为回复本来空寂之境。此心境各不相道，却又往来联系，应各住各位。心和境各不相道，却又往来联系，应各住各位。心住于本来无声位，心住于本来无声位，境住于本来不有位。一个无声，一个不有，以同属患有，而有遂各住于患有位。以同属患有，而这个患有呢，又各自住于患有位。故法华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法位者各有因缘，而又同一性空为本位者也。以决定之其性空，故可接而不染，亦不为其有碍。此门最可增长力量，方可下接四门矣。这是后面呢。三组大手印浅释里面也有讲到这里。想起一个公案，有个僧人问大随禅师，大千坏时法身坏不坏？我们知道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它毕竟是要坏的。大千世界坏的时候，这个法身坏不坏呢？我们大家知道佛说法身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动不摇，不变不异，亘古常青的妙体。来者提出大千世界坏时法身坏不坏这个问题，要是我们就会马上答法身不坏。这样不问来机的对答，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对答时要顺着来者的语脉，把他的问意打回去，叫来者知痛知痒，于心念不行处贸然回首，见到本性。不把他打进去，他就不能开悟。不要和他讲道理，这是讲道理是没用的。所以禅宗的话不是说道理，它是两面刃，一面是杀你，一面是活你，让你从死中得活。所以大随答复他说法身也坏，哎呀，这话不是与佛所说大相径庭，莫不是错下名言，迷惑世人，这是要堕金刚地狱呀。但是如果这个话真答错了，头子清和尚是大禅德，为什么要装腔作你称赞他是古佛在世呢？原来所谓世间者，不论什么事物，都是我们广大众生的佛性，就是法身所变化显现的，离开法身什么也没有。所以《法华经》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依法身而建立的。是法就是指不论什么事物，而法位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我们的法身。是法住法位，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都是法身的显现，依法身而建立。所以说世间相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世间相。师兄请看看啊，师兄们看看这个地方，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可以接着讨论啊。师父，下面是朱师兄的问题。他问方便期最后一天是几运几坐呢？
方便方便，也别最后一天也不必打酒，没有必要打酒。打气最后一天打酒，方便期最后一天也不必打酒，没有关系。方便嘛，既然方便了，这些就不都不规定了。
师兄听到了啊，方便期就是方便的，不需要打酒，最后一天。师兄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拍卖举手， 的方式上来跟师父语音互动。如果是语音不方便的话，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文字区域啊。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学习二组的遗骸讲演录。上一周我们学到二组对佛的解释啊，是佛就解释佛，什么是佛啊，这里面说到了很多的名词。佛是没有一个无具体人的，但是可能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概念就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认为佛可能是一个具化的人，其实不是，佛是大觉意，他是以德立尊号的。然后佛有十大名号，我们上周也看到了，这里面讲到了佛土，什么是佛土，什么是佛种，还讲到了因地佛、果地佛、因佛、果佛，还有佛地，什么是佛地，修至觉地就是佛地啊。还有开佛会、佛眼，什么是佛眼，这也说了，合法眼、慧眼、天眼、肉眼四眼而成，这是佛眼。十界之中佛为最高，为佛不称众生，余皆称为众生，就九界啊，九界都是众生，只有佛不称众生。称众生者，因为烦恼未断尽也。由凡入佛，依之于法，所以又有佛法。佛称、佛道、佛印、佛宝。这里面跟佛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名词，这个都是我们可能觉得比较陌生的，二组都讲得特别的透。还有佛像、佛子，什么是佛子啊？如果能够诚实修持而不自欺，乃可称为佛子。佛子又称为法子。师父，张师兄问，打七的时候最后一天打九，少打了一座，算断座吗？
你打七跟断座这怎么联系起来了？我们说断座是这样说的哦，每座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隔日不休就是断座。你跟这个隔日不休跟打七咋联系啊？
好，师兄可以开麦了。
师父好，师母好，师兄好。小的我问一下，都是早上打气的时候，我现在才想要问你问题。还是我在千座之内嘛，现在打800多座了，将近900座了。还都呢打气时间最后一座，要不出于什么原因，最后那个打酒那一天。少打一座，最后我又扑上来。
你说的断座是少一座叫断座，断座是那一天没打座才叫断座。
哦。
有一天没打座，那就是断座。你那一天没打座吗？
打了，打了。
那你怎么这个联系断座干什么呀？我们是这么说的：每座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就这个隔日不休，你要是隔天没休，那就是断座。
是啊是啊，现在打将近900座了，都是这个打坐这现在这个打坐期间嘞，打坐时候都没有啥妄想，比如原来的少了少的太多太少太多了，比原来是妄想少的多多，也都是反基本上没有妄想了，妄想都已经坐上都一心持咒，顶多吃那个咒嘛。就是自己的那个咒语，然后其他啥不行，就是这个事上的理上的就是都容易明白了，都是一个一遇到事上还能那样，还有点跟那个事儿处理不了啊，是那个事。
你刚才不说的是事儿吗？你说的是你吗？你说你大部的情况，那不是讲事儿的吗？
啊，
你怎么能说那是理上的事儿？ 理上长得说是理上，
反正都
刚才不是说打坐情况吗？打坐情况这不是具体在这儿吗？怎么能是理上的呢？
反正都是有的妄念少了，比他原来的那东西。
这牵这就又一个问题，这牵扯妄念多少啊？是说理事儿，哪是理事儿？能牵扯到妄念多少？这妄念多少是另外一个话题。你说这个过去了不说了，说是妄念多少？那好吧，那你说吧。
都是原来妄念达到杨凯开始达到。妄念多，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妄念。
那不这不很正常吗？谁都是这样的呀、啊。他不就应该这样吗？
啊，就应该是这样是吧？这都是那个，现在都是反正都想一个心里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想说其实。别人的想法，别人说的那个话，这对自己也是正对应自己的，都是跟你说那个跟主持的话，契合上的，都说不出来，这有什么，都是说不出来那个话，知道那个事儿，说不出来，心里跟没忘的，基本上都是打了几年就是，别人因为啥，别人都有问题。我为什么没有问题的？都是想不起来，想不到哪里没有问题，自己没啥问题。
师兄是说，现在打坐坐上已经不像之前那么闹腾了，也没有那么多妄念，能够很好的持咒了。对于理上，觉得自己也提不出啥问题，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在事上还有事情还过不去，是刚刚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啊，还是会跟着事相跑，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会关照，有时候不会关照，好，都是那个情况，都是这个情况。
啊，
其他我也其他问的，其他我没有，没啥事了，哎，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兄们，谢谢黑瓜师兄。
啊，不用客气。
啊，
师傅。像张师兄的这样的情况，一般到了千座左右的师兄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坐上
大多数都是
啊坐上已经没什么太大的事儿了，但是在坐下就不行，对镜就
跟不这只能坚持在坐下观照了，这还这说在手太多了，还一直这么说的。
对啊，他自己也知道要关照。
对，还知道，他并不是不知道。
啊，但往往呢好像不太容易关照，可能就是
那这都是急于求成造成的
啊，
就是对于结果不满意，显来的太慢了，急于求成没有用的，求成久久修行才有效果，急于求成是没有用的
啊，对结果不满意，觉得太慢可能经常会跑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觉得自己怎么哎呀这个修行怎么呵呵啊。张师兄您是不是您可以直接再开麦啊，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想聊一下？好。
哦，是的是的，我都有那种情况，都是怎么都去办那个事情，怎么都愿意怎么都。自己怎么比原来稳妥稳当好些了，现在还有一个那个急躁劲儿，就是那个情况。
不满足啊，钱来的太慢了，本来跟以前对比已经明显很好了，但是还想好的不够。
对。
这个也能再好，不是不能。但是久久修行才好啊，他不是马上就来了，太急躁了。
是。三年主持咱们大多三年主持大他们都是有几十年有大来大来们他们都是几十年在舞蹈里，真的我也现在他大了几百座都想继续修正，那是不可能的，我自己知道这些事儿是不可能的事儿，他需要长时间的修行，都给师傅发量的，需要长时间修行才能足足修行才能见了本来。
师兄知道这个路了哈，这方向是对的， 就这样，
对
也是吧，嗯。可能就是说有时候我刚刚是想问师傅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有的师兄他完成迁座了，然后可能在这个地方他不清晰的话，他会不会去再找别的事情干呀？就不知道要关照了，去干别的去了。
是的，我是不会干其他别的事情，我是有时候现在又干活了嘛。都是看了听徐老师讲课，听魏老师讲课，有时听，有时顾德阳都听，顾德阳都是我报了有小二班嘛，小二班顾不得了，我反正我忙的时候我得那节课我得听着，我都叫其他啥的，什么事情搁大桌是第一位，第二个听课是第一位，这其他事情都往后边排，这都是修行都是第一位，其他是啥事情没一些事情都重要。人力调度省时嘛，记多到记多到嘛，是不是？
是的，就是迁座已经打完了，然后也没有养成关照的习惯，又不跟师，那可能真的就去流浪了。
那是的，是的，你话怎样说的是，都跟魏老师说了。你如果你打坐，你抢着打完了，你非你打完了，你还跟着就飞到境界跑，那等于还是没有修行啊，你。其他你修行，你打到前头打完了，你干其他别的事情啊，那不等于还是在非洲流浪生死嘛，对不对？
嗯，对，是。
我都是想这听听，除了打坐，除了打坐，都是听听师傅的讲的开始，也看咱们组织的服务，也听听魏老师讲课，现在都是这种情况。其他我也啥也不想，什么也不想，桌上只管吃肉，下课都干活干活一心干活，不干活的时候听老师的，听师傅的开示，听魏老师的讲座，也都记得我的情况，现在的情况。
嗯，这样干活是不是更踏实了？
对，心里踏实是的。
嗯。
好，李老师，以后我没啥事儿。
哎，好的，好，
谢谢师傅，谢谢师兄啊，
好，
我挂了啊。
嗯，好的，我们把话筒交给下一位师兄啊。
好好好。
好，杜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大家好，我想问那个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坐下观照之后，整个人心态真的是平和了很多，因为我发觉烦恼的时候都是不知不觉中跟着念头跑，随着我坐下观照的练习呢，我就。很少会长时间跟着念头跑，只会偶尔有，但是就很快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拉回来，心活在当下，心自然也就平静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是比较难以那个面对的，就是我可能天生胆子比较小，很怕坐飞机，然后要坐之前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开始紧张了，在飞机上的话也是非常难受的，那个恐惧和焦虑比较强烈。我感觉这个时候的话，我感觉脑海中好像也没浮现啥念头，它就是一种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呢又比较强烈，比较难受，所以说的话就不知道能怎么面对，或者说这个问题吧，想听听老师的想法。
那就别坐飞机就说过了吧，没事是什么。
但是我的工作就是有时候就必须说，比方说我们下个月出公司去年会在三亚，大家就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选择。平时我
那你治好人也呢，来你坐吧。
哦，对，其实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那个很多心理上的烦恼，大部分确实是跟自己跟着我发觉就是跟着念头跑，因为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的那个生活处境是很平静的，是很祥和的，要有烦恼都是自己想多了。但是就是这种时候，我感觉他那个就是本能的身体本能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感受，好像是跟念头也有关，但是好像关系不大。很多时候脑海中我感觉没有浮现啥念头，就是那个本身的一种恐惧感、焦虑感。对，
那我就那你只好忍一忍呐。你说这个没办法，不坐飞机没办法，坐飞机有反应，心理反应有这个反应，那你只好忍一忍，那你咋办？
好的，明白了，谢谢老师。
杜师兄，我能不能问您一下，您是不是在修心中心啊？
还没有哎，我目前没修心中心。
其实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我还想问师傅呢。对于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来说，其实在祖师开示里也讲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好像也是这样的，就是胆子忽然变大，以前恐惧的事情不再是个事，
也会忽然变小，都有可能。这都应该，这都不理会他就是了。
不理会啊。刚刚听杜师兄在那说他的关照，但是我怎么觉得他这个还不是我们心中心说的关照？
那肯定不是。对，
说是关照。
不是有本书啊，你那都有，你这叫我如何关照的都有。
是的，师傅。现在就是好多师兄他没有修心中心，但是也在看如何关照。所以就有时候听了也
关照不，他没有打坐的基础，看了也关照不了。
是啊，但是师兄们可能他
我们的关照跟打坐是有联系的呀，没有打坐的定力，关照说关照的细论不可能。没那个心态，不可能有那个心态。
对，刚刚师兄他说到他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他没有修行中心。
你不是不仅是没有心中心，我听了都他都没有信佛
啊，
但功夫练的不见得是信佛，我听了好像是啊。
啊，
反正那个老师，我的那个二位老师，我的那个关照反正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保持专注吧，然后不跟着念头跑，然后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此长彼消的过程，因为你做事情专注之后啊，你的心就很平静，你就不容易。
刚才李华猜你没有修心中心，我呢，我猜你可能都没皈依，没信佛，这个猜测不一定正确。你说说，我们猜对了没有啊？
那确实是的，很对。
你看看咋样？这都不像，这都不像信佛的人还是修心中心的人，你看都是
啊，这样。
他做当功夫做的，做功夫的。
哎呀，
其实我们是佛法里头呢，至少都有个先有信仰，然后再有这个，所以不就没有参考价值。我说的话也没有参考价值在你。
师兄说的关照不是心中心的关照啊，
他是当做功夫那个角度讲的，他不见得是学佛的角度。
所以他那个恐惧心的问题，他不可能。
你像这个做功夫的这样多，像亮武也是做功夫，还有世间的气功啊什么，都是做功夫。他们都有时候他们做功夫比我们还精进的多。
师傅，那这种情况的话，师兄这种恐惧的问题，他不会从根上解决，应该是解决不了吧？
这个这样说，你要这样说解决不了，但是呢？就是学佛的人，信佛的人有这个问题能解决了我呢，觉得
可以吧？
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啊，师傅。
那我知道你说的可以，指的是用信仰心战胜之，是这个意思。
不是
信仰，这个没法办啊，这个对他没法办了。你要说是用信仰心战胜，我也认为有这种可能，这可能用信仰心能战胜。因为我们不缺乏信仰，像这种心态呢也不多。信仰啊，就是一种什么踏实啊，有依靠。觉得踏实有依靠，自然就不会恐惧。但是这不能勉强啊。没信仰，你不能勉强变成有信仰，这好变成啊，这不好办这个事。
杜师兄，如果您想接着这个问题接着交流的话，您还可以接着开话筒继续开麦。刚刚是哪位师兄问师傅怎么知道没有信仰的？师傅，
我听着不像有，咋知道了？听着不像有信仰的人，那个说话不是那么说的。你自己说具体是哪一句？我这就是个感觉吧。说也说不好具体是哪一句话听出来了。 感觉听他说话，感觉是好像是没有信仰的。
薛师兄问，是不是通过学习佛法明白生死无常，就不会有恐惧心理了？
实际上啊，佛法的正信，佛法的正因是什么呢？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苦集灭道，第一个苦不具有，希望排除种种思想障碍，在世间法得到安稳，这根本不是学佛的。学佛的就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我就要离开这个世间，这才是学佛的。只管自己离开，不管大家，这就是小乘，佛法的小乘。我离开不行啊，大家都还在苦海里啊，都应该离开，我应该那个就是去度他们，让他们都离开，这是大乘的佛菩萨思想。但是离开这个大苦海，这是共通的，大小乘共通的佛法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教义，苦集灭道的第一谛，四谛法的第一谛，谛就是真理啊，四层真理的第一层真理就是世间是苦，这一个他不具有，相信佛的吗？不具有这个，相信佛的吗？不相信佛的，我觉得还是这一个。
是啊是啊，确实不知道苦，
处离心没有发，这不相信佛，只是做功夫，做功夫干什么？让世间更好，让在这个世间生活的更舒服，这哪是学佛呀？就是没有处离心，从这可听出来的吧？大概是。
对。张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喂，师傅。
你好。
我上次说错话了，我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经常说错话，别在意了，没有事儿。
我就是没有过脑，我说我是能看懂的什么六轮明心见性，后来一想，估计说错话了，我可能是一看都觉得那是看了个空，后来觉得不对，那不能看个空，觉得不对，说错话了。
说啥错话？我没听见你那错，你刚才介绍的这个错处我都没听出来，这是什么错呀、
啊？不是前几天的日子说那个六六明心见性，今天想起了那个事了。我那回说我的
看明心见性怎么了？
哎呀，就是让我看明心见性，我自己不知道，就没过脑，脑子懵懵的，稀里糊涂，好像说了句我说我看懂了，实际上我是想说我看那个空。
他说错话呀、啊？谁不认为自己看懂了？他说算啥错呀、啊？但是不深入啊，你继续深入的看。没有认为你说错话，你自己也别那么认为了。
好，我要不我觉得这突然想起这个事，觉得自己这感觉就是太狂妄，感觉不好。今天突然想起来了，说上一句吧，给师傅说上一句。
狂妄不在这儿，狂妄倒是有，不是表现在这里。
啊？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这上说。个人价值表现在这里。
那我写在本上，认真的回去考虑一下，看看自己。
对呀、
啊。
你一直认为个人价值很有价值。其实不见得，其实。
我回去行，我好好的看看这个。看看这四个字，个人价值。感谢师傅哈。
我说这个供参考也不一定对啊，仅供参考。
好好参考一下。再见师傅，再见师傅。
阿弥陀佛，我
您好，
齐老师您好。我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我看到了一个那个藏地的有一个公案，就是他的上师大圆满传承上师，就是他的上师就是劫匪，就是殴打他的上师，然后还殴打他，然后殴打他的时候他可以忍耐，但是他殴打他上师的时候，他上师他就忍耐不了了，然后他就还手，然后他的上师呢就把他的弟子就给他抱住，他说你现在观察一下，就是让他看一看，就是你这种愤怒是什么，就是你要看一看，你就不要打劫匪，不要打，你要 看一下你这个愤怒是什么。就他的上师这么一点他之后，他当下的契入了实相。哎呀，我就在想，哎呀，这么好啊，怎么我怎么没明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被愤怒所占据的时候，他怎么还能契入实相呢？
哦，你说是说的假话，你的意思？
不是说的
是
假话，就是他上师点拨他了什么，就是我没有，就没看明白。
这有啥不明白啊？
就是当
你告诉我，我都听明白了，你自己会不明白？
我
是听你说的，我都明白了，你自己会不明白？你不明白是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你还不如直说呢。我不同意他这个看法，你不如直说。
就是我生气，我就是很生气，但是我这么生气，我怎么还会证悟呢？
我很生气，什么证悟？我咋会知道？
就是那个劫匪殴打他和他的上师，那个劫匪殴打他，他可以
说。这都听到了，听到过了，不用在那说了。这怎么了？你说怎么哪不合理的？
我不明白，就是他上师说你要看着你那个你、
那这一下他不能剃度了。我觉得从这话剃度就很容易，回头转脑就剃度了，一回头就不愤怒了。
没听到，没听，您说的太快了。
对，我说啊，这有啥不可能啊？一句话马上就不愤怒了，明白了，哟，原来如此，马上不愤怒了，那不就剃度实相了？这为什么不可能啊？
可能我还没太明白这个，就是他上师的这个，就是当时他抓住这个契机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一直在，就是一直在想，他这么愤怒，然后他反观一下，哦，这个愤怒是不是实有的？那这个愤怒为什么会产生？
愤怒实有不有没关系，这跟愤怒实有不实有没关系。
嗯，
说实有不实有干什么呀？
嗯，就是我
愤怒的时候就不能明白了，在愤怒的时候点拨一下也能明白，咋会不能啊？
因为他那时候特别专注于他这个愤怒的这个情绪，然后他的上司就是没
特别专注的时候也能明白。
可我没明白，我他脑子
你没明白是你的事啊，我听你说我都明白了，你自己不明白是你的事。我是听你说的这个事，我不知道，我都明白了，你还不明白，这咋回事啊？
是我想听上师您的这个开示，就是让我也通一通，我还没有通。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开示。
哦。
你说怎么了？这个愤怒的时候就不能想通了。愤怒的时候就不能听到点拨就明白，就不能了。为什么不能啊？
他特别特别生气的时候，难道
特别生气的时候也能？你别让我特别生气的时候不能，不生气的时候能，特别生气的时候也能，都能。
就是他很愤怒，他
很
愤
怒的时候也能，没有不能的时候。
就是我只能就是说，就很能就是把他说出来，就是说，就是他那个愤怒的本体，其实他就是菩提吗？是想说这个意思吗？
不相干呢。愤怒的本体是不是菩提跟这个问题相干呢？你扯它干啥呀？
哎呀，我想有的师兄可能懂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开窍。齐老师没声音啊？
我都没说话。
嗯，
我刚才都说了，你这跟我观点不同，我说能，你说不能，你看这我就不跟你抬杠了。
好好好，感恩齐老师，我自己在做功夫吧，我自己再去。好，阿弥陀佛。
这跟做功夫也没关系，这是个认识问题。
嗯，好好，齐老师，我那个师兄我没有问题了。
嗯，好，就是。突然一下他愤怒的时候，他师父点拨一下他一停，
为啥不能明白啊？
啊，
他的意思是在愤怒的时候点拨也不会明白，他这那为什么呀？不管是愤怒的时候不愤怒的时候点拨都能明白，不愤怒的时候点拨一下能明白，愤怒的时候点拨一下也能明白，咋会不能啊？他不认为能，他认为愤怒的时候不能，所以这个 都知道他是啥观点了，也知道咱们啥观点了，就没有，再也没有，就不抬杠了，抬杠了。
不，愤怒的时候，他的上师给他指指一下的话，实际上他的弟子已经就是明了了，但是我没有，我也表达不清了。
你认为不能？你认为他愤怒的时候不能？
我是说他愤怒的时候究竟他体证了什么，就是他体证了什么东西。
他不愤怒的时候体证了什么东西？
OK OK， 好，感恩齐老师，感恩齐老师，
不愤怒的时候体证的和愤怒的时候体证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这是一样的嘛，这个人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走错了嘛，就随着外境走了嘛。
不是，这个跟走桌没关系的事情。
愤怒的时候就不随外境走了，照样也随外境走。
师兄，我问完了。
哦，好，吴师兄没关系啊，咱们一个问题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问师傅啊，下回再找别的问题再问。
老师好，我想问。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不是说是，三果罗汉不就是了生死了？我不太懂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平常说的这个了生死和这个这个断了这个八十一品私货，这个跳出三界以后的这个了这个分段生死，他这个我们平时说的了生死和了分段生死不是一回事儿是吧？还是就是一回事儿？
说一回事也行，说不一回事也可以，主要是什么呢？了生死的时候你不要考虑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不考虑这个东西。了生死就是了生死，你考虑这个两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扯远了，就把当前这个话题就冲掉了，扯远了。说了生死的时候不要考虑那个，说了生死有几种啊，你可以说有两种，这就是不同的情况下别想那么多，一想多把本体给忘了，本来这一路重点不在这儿，结果你扯远了，一扯。我们平常这事不也是一样吗？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扯远了，你看做得成啊？
我们就是要了生死才修这个修。
这就是啊，这个时候不要考虑变异生死、分段生死，考虑这干什么呀？在研究生死的时候，生死有几种啊？这个时候要考虑这个。说的对呀、啊，就是要了生死啊。这个时候重点放在了生死上，不放在生死种类上。
那好，那我
这重点是了，另外一个问题重点在是种类，这重点不一样，别扯到那里了。
不，那您说了生死，他这个的
重点在了上。
那了了这是了跳是跳出六道轮回了，是这个里这里的意思是不是？
那是这你说这个了就是结束的意思。
结束，
你说这个你说跳出来了不在这里头了，这就是结束，结束六道轮回，这个意思啊。
结束六道轮回，
我说的了跟你说的可能有点不同，我说的了是明了的意思，明白了，哦，原来本无生死啊，这就了了。
嗯嗯，
我说的了是一种明白，你说的了是一种结束，原本有生死，现在通过我的修行把它结束了，再也没有了。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明了，我原来本无生死啊，明白明了这个了，这不一样的，这两个了的意思并不一样。
嗯，不一样。行，
我说的了是明了。
好，您说的了是明了，好好好，明了了也白搭呀，你明了了，你必须把它结束了才行啊。
那你是认为他本有啊？他本来有，你当然了，那本有那不结束能行啊？那必须要结束。我这个明了是什么呢？根本没有必要谈结束不结束啊，他原本没有啊，他就没有的事儿，你结束不结束不是戏论吗？他有这个事儿才能结束，没这个事儿说什么结束不结束啊？所以谈不上结束不结束。
好好好，
明了，我说了是明了。
您说的好吧？那。是行吧，那这个什么分段，所谓的分段生死和这个二，
这是另一个问题，生死的种类，这是另一个问题。
那不然咱们最大的苦不就了不了？
分段生死是这指的，这个段是指的身体，换身体，这是指的分段，一段一段，身体生了，身体死了就是一段，这一段死了就分段，这样分段的。变异生死就不是指的这个，变异生死是指的什么呢？指的 刹那刹那刹那之间有变化。用我们现在的新词说吧，就指着你什么呢，那一种你察觉不到的新陈代谢那一类的。
还有这样一说。
那也是生死啊，那不是生死吗？
察觉不到的这种。
你就这样吧，有小便了，你的细胞生灭不生灭？身体细胞。
对对。
但是你这个分段的身体它没有死，但细胞分裂不分裂，那不在变吗？一直从娃娃变成年轻人，从年轻人变成老人，不一直在变吗？这变异。这样理解啊，并不是佛法的对于变异的理解解释。我这样是好懂，跟你说好懂了。但是呢，我这个解释是错的，不符合佛法对于变异的解释。分段是符合的，佛法认为分段就是这个身体，变异并不是指的这个，并不是指的你这个新陈代谢，它另有说法，你查查佛学词典吧。
它好像就是
我的说法是为了好懂，但是并不符合佛法所说，
不管是了这个法执是吧？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法执的一感觉呢？就是说断了这个法执。
查一下佛学字典，看看是不是法执的，不就有了？绝对不行，绝对不管用。
我不是说是执着这个名相什么的，我主要是想要通过这一块呢，可能更加清晰一点。其实这
名相没有必要明白吗？名相是有必要明白的，为什么没必要？
那当然也是
执着名相，不是不明白啊。
对对对，
明白了也不执着，这才对，并不是不明白啊。
对，还是要明白，不能糊涂啊。
明白，那当然要明白，并不但明白，而且要深入的、细致的明白，条理清晰，非常明了，而不执着。
好，条理清晰。
对啊，太清晰了，太明白了，很深入的了解，不但了解，而且很深入的了解，但是不执着。
好的，不执着的话就会容易忘。
不见得，为什么不执着容易忘啊？没有关系，跟容易忘不执着跟容不容易忘没有关系。
这块不好体悟，你如果要是很深刻的知道这一块，你就把它就也许再说再回到这一步。好，那我这个问题完了，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你这个问题要问什么没完
啊？
你哪个地方没完呢？你不知道啥是不执着，这个就在这儿就是没完。为什么没完呢？不到这儿对你没有利，非要到弄完了才有理。什么完了？你是深入执着而不自知，在你认为就不可能不执着，这是一个大问题。你在这儿能有明悟才有进步，到这儿才能说完。
你再重复一遍，我没听懂，我没听明白。
你
深入
执着而不自知，太执着了，你都不知道那是执着。
不自知。
对啊，你不自知，你不知道你自己执着到啥程度了，你不知道这个。你要一旦知道了，这才能进步，这才能算完。现在量完说不到完上。
是啊，我刚才说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叫放下这个执着，所以说我就不想，我就回避这个状态，这个问题，就是说就不想考虑这个事儿了。就是说是不自知。
你自己不知道你执着的有多厉害，这就叫不自知。
那怎么办呢？
修行咋办呢？打坐修行就能解决，指望理论上想明白到不执着的程度不可能。
好的。好的。不指望理论。
你念佛或参禅或修密都可以。
好的，不指望理论上。
必须干点没有理论的事儿。你说打坐修行什么理论呢？做就是做了啥理论呢？干点没有理论的事儿，干多了就明白了。
懂了。好的，谢谢你，我一慢慢来。那齐老师，这个问题，这个生死的这个问名词的解释的这个问题，我先过一段落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小乘人，还有我们大乘佛法的这个，就是说是什么，比如说小乘人认为什么说什么，我就是个人感觉，就是说。这就是他俩之间区别，就是不是说我想要当个小乘人，我想要学个大乘佛法，他不是说你想要干什么事，而是你这个时候你此时的这个认知是这么一个小乘人的认知，所以叫小乘人。我 改了这个当时这个认知的话，我修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啊，或者是修行的方法的，那我就是个学习大乘佛法，这意思就是经常我听到这小乘人认为什么什么什么，好像他们就喜欢这个小乘的这个这种就是认为啊是什么，喜欢这种，我就对这个小乘和大乘，有的时候他们就咱们在这个经常老人在说小乘人认为什么什么。
刚才这个问题可是说过了，你没有在意可能。刚才说过了呀。哦，这样大家说，我说过了没有？刚才关于大小乘。
啊，你都说过了。
啊，刚才说过了，你没在意啊，你知道？
我刚才说的是，我
疑心，你听到了没有？
我刚上来。
离开这个大湖海，这个你听到没有？
我没有，我没有听到。我刚刚上这个登录这个腾讯上来。
哦，那是不是你还没来？
哦，我刚才，
那好，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没来刚才。
哦。
这得从发心上说，大小乘是发心不同。发心，首先他们有共同点，都是发出离心。发出离心的意思就是什么呀？苦集灭道，这个世间就是个大苦海，需要离开的。大小乘都认为需要离开，但是呢，他为啥又有不同呢？他们相同都是都发出离心。为什么又不同啊？不同在这儿，不同在哪儿啊？小乘只管自己离开，我管你别人呢，我只管这么苦，我就不在你这儿，我就只管我自己离开了，这就叫小乘，心量小啊。大乘就觉得我自己离开没啥意思啊，大家都在这个苦海里，他们都很苦，我应该让他们都离开，我去救助他们，这就叫大乘心，这叫菩提心。他们的不同点就是小乘没有菩提心，大乘菩萨发菩提心。这就是大小乘的区别和大小乘的共同点。共同点是出离心，不同点是菩提心。
懂了，
就是发心的不同，这是发心的不同。发心的相同都是解脱道，发心的不同是度不度众生，要不要度众生，这是发心的不同。这就是大小乘的不同。
我懂了懂了，怪不得还有什么辟支佛罗汉。
辟支佛也不发心度众生。阿罗汉也不发心度众生，所以他们都是小乘。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我懂了。感恩师父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那个，我就是觉得那个，就是说平常呢吃，你说我也不吃荤，但是也是吃这种锅边菜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我特小时候呢，我喜欢吃那个鸭蛋，吃那个就是那个松花蛋，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戒不了它。就是我在，因为其他的我都是如法的啊，就这个我老是觉得特别惭愧。徐老师，你看我
这个你说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说这是自古以来都现在都争论这个蛋能不能吃，有的人说它不属于生命它能吃，有人这么认为，还有人认为那蛋也不能吃。实际上现在呢有没有争论啊？现在还在争论，但是呢。这个说不能吃的那个理由呢没有那么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蛋养殖场里卖的，那里没有供给，那不是生，它暖不出小鸡来，这个蛋它就没有供给，那个蛋不是生命，所以这个争论的不激烈了。
对，鸭蛋
过去那个蛋能够孵出小鸡来啊，那就说他也是生命，他说这就坚持不能吃，人家还有人坚持能吃，说那不是活生生的生命。这个事儿啊，这就是自古以来关于能不能吃蛋，自古以来都有争论。你赞同不能吃的你就别吃，你赞同能吃的，反正是不是现在，就是古代也有人说能吃。这个事儿你别大在意了。
我鸡蛋我
他们直接杀害动物去吃肉大不相同，那个是牵涉杀生的呀。
哦，那我
这一个都不牵扯啥什么这个。
好的好的好的老师。另外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跟您请教，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要出离这个叫什么五大烦恼，第一个烦恼叫什么，出这个爱见地嘛，爱见住地。这个爱见住地里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出离不了的，就是咱们这个平常的这个孩子，或者就是你最亲的人，就比如你孩子你小孩。 你怎么能跟他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就是说是那种
刚才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了，其实你没注意、
哦、又回答我
怎么才能关于怎么才能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修行啊，修行才能念佛参禅修密，修行才能光这都光明白理论不能，得修行才能。
是啊，你像小孩你难道你会出离心吗？有这种大的出离心、
哎、你要解决的问题叫修行，当然应该，你别你要认为不应该那就是连信入都没有信入。
信入都没有信，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好吧，这块我不知道。好我再问一下一些修为高的师兄，他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这种出离心，这种修行能这种出离心的是怎么处理的，怎么对待的吧？
对待他你有责任养他，还用咋对待啊？我的人绝对不正确的，幸福执着而已啊。
好吧，
你不要说你的孩子，你看见别人的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也要管他。
不是管的过多了吗？跟自己的孩子就老是觉得
管的啥过多呀？你有责任管过多，别人管的过多你还不高兴呢。
好吧，那关系就是说就是好像舍不得孩子呀，就是这种哎呀这种牵挂，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就是这我指的是这个，就是说是太有点关爱孩子了，就是这种放不下他的那种感觉。
你要解决这问题你就成道了。
好吧。那就要
你当然最不好解决的就是在你成道以前最后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是我
别的问题都解决了，就这个解决不了，这个解决一解决就成道，就这个问题。
哎，好，感恩齐老师，感恩您，跟您说话就是请教您，就是特别的受益，特别有力量，感恩。好，我下麦啦。
好的，师兄，
哎，齐老师，听见我说话了吧？
能听见，讲吧。
哦。老师，我想我上次我问你那个问题，我在家现在吧，我自己醒悟了一点，我觉得我问那个问题太荒唐了。
没有关系，谁都是这样的，没有关系，荒唐啥呀，别在意，没有关系。
嗯，我说我什么也不想懂。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其实我心里何尝不想明白啊？就是我有时候进入没有记性，什么事都记不住，大脑好像不记事儿似的，天天傻乎乎的。我自己问个张老师好久，问过他，我说我脑袋一点事儿也不记，天天往这往那，在家里进来吓唬他们，都吓唬我，脑袋不记事儿，说我信佛信啥了，我当了老师都说
这样说，你要是不信佛，是不是也是这种状况？
我以前更厉害。
对呀、啊，对呀、啊，那咋能会是因为信佛这个样啊？就是不信佛，这也是这样这样的，这就不能赖信佛的事了。
是，
然后再说别的。
啊、嗯，我明白是这么回事。啊、嗯，我就是说，我以前也不知道关照不，我一点也不晓得关照，一出门都不跟着警戒跑，跟他们一样。现在我觉得有时候比因为知道一点关照了，遇到事了我马上就想起，都那个知道这个事不对，不应该那么去做，不应该那么去想，反正心里有一点点能够提得起一点关照了，
不都已经很好了吗？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师傅，就比如说我们这会儿，我们村里。他们那个扎衣裳，那个加工服装加工不是吧？我跟那扎衣裳，他们都说走的多，挣的多。但是我有时候也是跟心里老想，还是多走多挣点，着急。这上次他心里，
那你去干活，他不发工资，你能干呢？这有啥不好吗？我都奇怪。
哦，
你说这一进活工资都不要了，没有这个要求啊？
是。
哦，你们一进活我上班工资不要了，有这事吗？
哦，老师意思就说我们做活的时候该着怎么找就怎么找吧，过了后这个时候不算是不对是吧？我也
什么叫不对啊，
我有时候想着我说啊，我有时候我这么想，
你说是这样， 你说是信了佛就不吃饭了都可以活着，那你就别不要了。
不是啊，我是说自己的贪心很重还是。
这哪能算贪心呢、上班拿钱算贪心呢？
哦。
天经地义，公公道道的事算贪心呢？
哦，对对。反正这是没有违心的，对是吧？
哪叫违心呢？
都说做不应该做的事儿啊，
不应该做吗？你说不应该就是上班去干活不应该拿工资，那不应该吗？为什么不应该啊？你咋认为那不应该啊？干活拿钱不应该吗？为什么那个干活拿钱不应该啊？
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还是跟着他们一样，还是伤心挺重的，愿意多挣钱，我是这个意思。
啥意思、你不挣钱吃啥呀、哎、更奇怪。
他是想多挣钱、是吗？他一直在说他自己想多挣钱，这是不是贪心？多挣钱。
是贪心怎么样不是贪心怎么样，我听你那个话。
哦嗯。哦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师兄 您等一下。
没说。
师父问您，就是刚刚您自己不是说想多挣钱，这是不是贪心？然后师父问您，是贪心怎么样？不是贪心又怎么样？
就这个多挣钱是贪心，或者不是贪心，它影响你啥事啊？就这个意思。
哦，
那你关心他是不是贪心干啥用啊？就是这样。你刚才我说的就是，你不拿了，上班不拿工资了，要是干这个用的，那你就明说是这个。那别的它有啥用啊？除了认为这个。
是有去了就是为了挣钱对吧？
对啊，你不就是为了这个，要么我不要钱了，你不要钱你说这个这个你只要不吃饭能活着你就别要。
哦，
你说现在活了就不需要吃饭了，就不活着了，不吃饭也能活着了就。
哦，我心里就不会那么内疚了。我有时候老是觉得说自己怎么还这么贪心啊。
你说这个我能听明白，就是多余的额外的贪心，那一种那个念头都不起，起来就断它就行了，那个念头不起你能把你能现在能做得到，你都没有修到那种程度，没有修到那种程度想那种程度，那不也是贪心吗？
哦对对，
你修到那程度了，连那个念头不起你修到那程度了、都没有修到那程度，不就是照着那个方向修的吗？就是让它连成念都不起，我们就是要让他这样的，但现在做不到，做不到就正修着了呀。
哦哦，其实我有时候看我老是想这个问题，比如说张老师叫我，你得好好念佛吧，你得念，你的烦恼和妄念来了的时候，你也提不起关照。老师
你说的是你是哪里的？你是
河北？
石家庄的吗？
啊，对，石家庄市。
你说的张老师是张立刚。
张老师啊，
知道了，这就知道说的是谁了、
哦。他说你也提不起关照，那个，你都，你也不用管他跟着跑不跑，以后你什么也不需要管，你就好好念佛，你就好好念，你就妄念和烦恼来的时候。
念佛求往生吧，我都想这么说。
啊，对，他都说求是，他说，
念佛求往生吧，
你念佛求往生吧。
对
呀、
啊，我觉得他也是无奈，他不这样说不行，咋样说你都不会明白，只好念佛求往生。
哦，是我现在才明白这一点。我今天晚上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意思。我以前老是不明白，今天晚上我问你的意思，就跟你说的意思，也就是现在开始领悟了。
实际上是这样，你都不能明白了，不让你念佛求往生啊，那样也往生了也很好。何必勉强就明白呢？算了吧，我们就不求明白了，念佛求往生吧。
哦，那但是心不清净也往生不了啊。
哦，往你只要是愿意去，心不清净往生不了，你这个想法不对，跟阿弥陀佛说的不一样。阿弥陀佛说的是微处无逆非方正法，你坏，你很坏，坏到无逆的程度。你非方正法，那就不能去了。只要你坏不到这种程度，管你别人呢，都能去。为啥你说的跟你提高条件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认为你不能往生啊？ 阿弥陀佛说你能，你为啥你说你不能啊？
但是我听着那个师兄们跟老师的这个答疑上都讲的，我还是很想，其实我心里很想弄明白啊，我所不愿意弄明白，我和尚不愿意弄明白。
张立刚在你身边他都没办法了，谁还有办法？我不敢吹牛，我在这我都想不出来说什么，你能这样说，大家都听明白了，就你自己还坚持你的观点，这谁有办法呀？没有办法，还不如念佛求往生好了，我都觉得是念佛求往生吧，很好。
哦，行，我还慢慢用功吧。好，老师，谢谢老师。
老师好。
您好。
我是刚开始接触这个佛法，以前没接触过，并且也开始修中心新中心，也刚刚30来天嘛，想打百座的第五天。我们做修新中心打千座，目的就是最明心见性。我说的对吗，老师？
当然是了，当然是了，不就应该这样吗？
啊，明心见性，我说是在我修的过程中，在我坐上及坐下，我怎么做能达到？
关照。
坐上的时候就是
坐上不关照，坐上不关照
，坐上就是说心。持咒，
坐下不持咒，关照。
坐上的时候，坐上
只管持咒，别的啥也不管。
一心持咒是吗？
哦，好。
心念耳闻耳听，是吧？
那是方法。
那是方法。
你别当成必须，那是为了不累，不累的方法。你大声念咒都可以，但太累了。不是不可以，是太累。
太累。并且
为了路也不累，所以才心念什么呢？
我坐2个小时，感觉到身上真是有点，就是那有点乏力了，感觉到，但是我还没念出声呢。
念出声，只要你不累，念出声也好，也行，不是不行。
那不行，念出声不行，我也念了。
不是不行，可以的，但是你太累了，所以不念出声。
我念出声的时候，身体不允许。
当然了，当然，所以说关今天什么？
我在坐上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也感觉很好，这个妄想也不是，妄念也不是太多，因为
管妄念有没有，只管持咒坐上，不透心和妄念的事。
因为我原来修的是那个大道，有站桩，所以说我、
那个我就不懂了。哎呀，我误会了。
我就是说，
你只要不是修心中心法，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
不是，我以前，我现在是修的是心中心。
哦。
所以呢，他们尽管是这样，他们也是，其实他们这个也是一样的，都是要松静，心要松静，是吧？
我不了解。
那咱们这个你做的时候也是保持这个松静自然吗？不是。
说你不切记用力，不要用力气，都放松。
不要用力气。我觉得我坐2个小时的时候，就是腿感到，坐大约坐90分钟的时候，我的腿感到就酸，就这个胯。以前我用那个坐骨神经不好，所以说这个老毛病又犯了。这个腿有感觉外，其他的还都好。那我一直这个我的手印不松不散，这个念佛号不断不停，并且我听得非常的清晰。那我这样，
你不是修心中心的哦，念佛的。
我现在我是修心中心呢，我就是念的咱们那一个，巴拉巴拉森巴拉森那个。
刚才说念佛号吗？
你持咒。所以说我刚开始接触呀，我这个名词，这持咒说对吧？
哦，持咒，知道了。
持咒这个心中心的持咒啊，对，我这个是一直都是就是一直我不昏沉，但是我能静下来。我时刻都能听到，并且我的手印也不散，我这样做对不对呀？坐上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那是书上说的，书上说的谁敢说不对啊？
啊，对，这是对啊，这是我跟你讲，你叫老师再确定一下，我就这样坚持下去嘛，因为我刚开始
就是书上说的还需要老师确定一下，那您弄颠倒了。老师说的跟书上说的不一样的话，应该相信书，不应该相信老师。
哎，老师呀，你这样的哈、啊，你看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跟你不一样啊。我因为我刚接触这个东西，接触这个咱们新东西，接触这个这个，我恐怕理解不好。再一个，坐下的关照就是绵密关照，那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做的我能做到，比如说遇见什么事儿。我感觉到我能控制住自己说话，可以注意分寸，并且心有那一个咱们这个修理这个佛心，这就是关照吧。不是说
关照你怎么能随随便便说哪就是关照呢？有一个如何关照这本书你没看过啊？
我没有呢。
那个李华你这有吗？
师傅，我们这儿有，那有。
你给他一本来看看，他那个关照是误会的，他说的关照不是关照。
好，
李华师傅，这麻烦你了，好，我线下再给你联系，好吧，李华师兄，我有你的，好吧。
好的，
那好，那就看书吧，好吧。我的就是，我就这两个问题，我看了以后书再有什么问题再问。
好，
我就是。我就想把这个在个修的过程中呢，要认认真真的修，有个理想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嗯，
那谢谢徐老师，谢谢师傅。
师傅，文字区域的问题，洪师兄问：打坐的后半段因为疼痛坐不稳了，有时各种的动作印一直结着，咒也一直在持。这还能算一座圆满的打坐吗？
你说的是两个小时内不是？
应该是。
说的是两个小时，是不是两个小时内？
应该是。
他
先说是三观定。
他没说。你问他是不是？
嗯，师兄，你能不能开麦？
两个小时内情况和加坐的情况答案并不一样。
你好啊，
加坐的情况，
老师好，
事情可以不加。要两个小时内你只好忍一忍了，这答案不一样。另外他的毛病不在这儿，他的毛病在追求圆满。你以为你圆满了他就好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你要是圆满了你就不应该打坐，圆满了还要打坐干什么？就是因为不圆满我们才打坐了嘛。
嗯，
毛病在追求圆满，毛病在这儿。我们就是为了克服这个不圆满，所以他在不圆满里我们才坚持修行了。要是在圆满里就不用修行了，哎呀，不用打了，打什么呀？
嗯，师兄的话筒已经打开了啊，师兄您可以，刚刚师父问您了。嗯，
能听到了吗师兄？
啊，已经听到你说话了。
听到了啊，不太熟悉。那这个找不到这个开麦啊，这样就可以了哈。是的，我就是昨天开始打这个第二印的第一座，然后呢到了一个小时之后啊，因为他这个原来的疼是手，现在他不是手，是整个这个胳膊，这个右左胳膊这个地方，就是感觉就像这个钢针一样的受不了，然后又出现一个动作，就是往前仰后合的那个动作。在这个时候又升起了一个烦恼，我就想，哎，我这个坐还算不算坐呀？所以我就问一下老师这个，哎，就问一下这个问题。
算，能坚持得了算，坚持不下去不算。
哦，坚持了两个小时了，坚持下去的。
哎，你只能忍一忍，坚持下去算。
哎，忍是的。
这是非常好的情况。
啊。
我说非常好的情况指的坚持。
是啊，一直这个印也持得住。
那痒啊，疼是消障，障消则会开，老人说的。那是消障碍的，障碍消了，你智慧就开了啊。
啊，感恩老师，那师傅，我就是担心这个，就是说生着烦恼，担心就这个坐还算不算，还能算不算算一坐？
这是非常好的情况，消障碍的好治。
啊，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不到底就失败了。
啊，那好的，感恩老师。感恩师傅，感恩师兄，好的，谢谢啊。那我下来，我正好又到打坐时间了哈。好，阿弥陀佛。
哎，好的，
哎，好的。
到啥时候咱赶快去打坐，不在这儿了，去打坐。
啊、哦，好嘞。好，老师，阿弥陀佛，师傅好。哎，
嗯，好。师傅，平师兄问的问题，他说恐惧心是妄念还是果报？
恐惧心也不是妄念，也不是果报，它就是恐惧心，啥都不是。
嗯，
克服了它吧，久久修行才能克服。
薛师兄的问题，还是关于恐惧心的，师傅。他说是不是通过学习佛法明白？
不能，必须通过修行打坐才能。通过学习佛法明白什么道理都不管用。
嗯，
去打坐修行吧。活着不打坐，念佛参禅什么都可以，不仅仅光心中心法，你在实修，不实修光跟着学理论解决不了这问题。
嗯，薛师兄在修，他座数还不是很多，应该是200多座吧，哎，400多座还是200多，
那个是久久修行才有结果，不是修打个一两座的就有结果。
嗯，
就这就你修这么这一短的时间，你对比一下跟以前要好多了。如果我说这个不对，你就别参考，是不是
啊？啊、嗯，
太对了没有啊？就这么短短的时间跟以前比较也好多了，是吗？不说话。
啊，师兄，师父问您啊，师兄可以开麦。
哎，
好了，
齐老师你好，齐老师你好，李欢师兄好。
我说啊，刚才我就说啊，我猜想你现在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就这么短短的时间跟以前相比也好多了，对吗？猜对了吗？
对对对对。
当然是，所以你往后坚持修行它会好，更好，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坚持修行下去，它应该是比以前好多了，应该是这样。要不然的话，那修行还有用啊？修行不是冷水泡石头，没反应那个，它有反应，不会是冷水泡石头。
不是这个问题是针对那个问坐飞机恐惧的那个师兄，他不是他坐飞机、
啊、就是恐惧也应该好多了，也别过只要他实修过，他要是没实修，当然光指望明白理论是不管用的。
我是说，当明白了那个生死无常，没有生死，他就不会恐惧了。
那不会，那不一定，还不耽误他恐惧，必须实修才行。明白道理也不管用。你以为明白个道理就管用了？必须实修。
我现在修到800多座，现在是。
哦，不是他，哦，是你，知道吗？刚才我说的是他那种情况，就他就是修的少，也应该有一个有反应。他知道实修的重要，就自己体会实修的重要，不从理论上说，从理论上说就不管用。各种见解都有，咱不要见解，啥见解都不要。就看时间，实际情况是什么？
这修行这心中心特别管用。我原来那个
应该是，他就应该是修的少，他也好点，也会。那就当然修到底，他那就很好了。就是不修到底，修一段时间就能感受到，他确实比以前要好多了。
我原来什么好多事情透不过，现在。没有透不过去的事儿、
哎，他就
都能透
不
过
了。他就算是还是透不过，那个程度上也有差别。
现在都能透过去了，嗯，
就
是有的时候，
那就更好。
比如当时有时候有点透不过，但是马上一转念，自己就能透过去了。谢谢那个秦老师，我没别的问题。
好吧，没事了。
嗯，
师傅，下师兄的问题，他说，前些天上座膝盖没盖被子，左膝盖现在收收冒风，这两天左膝盖有点不敢走路了，以后上座，盖的严实一些，能恢复吗？
已经有毛病了，去医院看看医生有没有办法。当然，以后还要盖严。你不能指望把盖炎当治疗，当成治疗，盖炎是防护，不是治疗。你要治疗还得去看看医院，到医院看看医生吧。
嗯，夏师兄，师傅给您的回复我听到了啊。师傅，钱师兄问，今天的这一座 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胃疼得很厉害，身体往前倾的像磕头一样，那个姿势，手印是举着的，咒语没断，但是持咒就是像呻吟一样，这一座还算数吗？
坚持坚持的俩小时都算数，能就这样能坚持俩小时的也算数。
嗯，师兄听到了啊，这么难坚持都坚持下来了。
对啊，这么难坚持下来了，这还不算数，这最好的情况，坚持不下来就失败了。你坚持，你的坚持力非常好，这个。
嗯，师兄听到了。
喂，齐老师好。
哎，您好。
哦，现在听到了。哦，不好意思，刚才可能是那个蓝牙打开了，原来是听耳机了。齐老师，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就是简单的说一点啊，就自从那个打气之后嘛，然后这个心态可能不一样，然后就特别想看一些比较就近的这些就是祖师的著作，然后。就是看这一个印心录嘛，然后我就觉得看着我反复在看，但是有几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里面讲的这一个讲我们修法嘛，就说这个般若一开就业力随之而至，必须吃苦的磨练，不发大悲心度众生者绝难成就。但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现在还不能就是看，比如说度众生嘛，你看不透这个因缘，看不透别人是适合于什么样的，就不能应机来度人。那我现在我就不敢去帮别人，怕越成反面的，就是说越你自己没这个智慧不够去帮别人的，反倒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印象。我就现在有点难以决策，
明
知道该怎么做。
你说了以后他有不好印象，那就不用说了。
哦，
要他需要听你不说，你太懒了。
啊，
明知道你说了，
看他需要
能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你就不必说。
哦，明白。他需要的是跟他说，如果他听不听是他的事，是不是？
听了
多少也是他的事。哦，好的，就是孩子自己没修好嘛，我是觉得自己修的不够嘛，就智慧不够，说出来了就这样的。
你这有一个误区啊，
那个
你认为你修的够了，他就会听，他不听是你修的不够造成的，绝对不是。他听不听是他自己的因缘，跟你有关系，但关系不大，不取决于你，取决于他自己。
哦，明白。哦，哎呀，是啊，就孩子把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的，你看一下子就露出来了。对，是他自己的因缘，他成熟了，就也许跟你因缘合了，然后你说他就听，就跟我自己没关系，其实跟对方有关系，是吗？是他，
跟你有关系也没有他那个关系大，也没有他自己的这个那个关系大。
哦，明白，好的，就是还要顺其自然。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本来这个现成嘛，就是说确实这个我自己也是就误导一些，不管是误导多少程度如何。但是确实知道是一切现成的，就是然后但是它里面讲到就说众生呢又不会用的是为什么，是指自己这一个就是不会用的是指什么，就是指还是本来应该说是既然是现成的，你就只要去按照你的本位，就把你的心回归本位去不执着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吗？是为什么说众生不会用？
哪说不会用啊，
是里面讲到这个印心录，就是王相录那个祖师讲到这一个说一些现成。
今天晚上
里面
提到这个问题了吗？学到这个地方了吗？你说的是、
哦、是没
不是今天晚上学习的内容、是吗？
哎呦，我可能没前面没我断断续进来几次，我不知道今天学的是跟这个相关、
哦。那不要紧，你是看书上的哈。
对，就是印心录里面，印心语录， 就是王向路上师讲的。
应该答案在那个书里。你要把不会用这一个讲这个事儿的那一个整段的意思拿出来，你要能切到这儿，真正能找到答案。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那个书里，就在书里。
哦，我找找，要不就这样，今天这个问题我先就不问了，要找出来，到时候再贴上去比较好一点，这样不耽误大家时间。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讲到，就是说修行人啊，就是有一毫的恐怖就是极大的挂碍，是修道人的耻辱。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恐怖的事比较多呢。
你说有一毫恐怖就
真的是就那一个，
有一毫
就是极大的挂碍，
极大的挂碍
就是极大的挂碍，
极大的挂碍
就是修道人的，是修道人的耻辱。
这是哪儿说的话呀、
啊？这就是《印信录》里面讲的。就是这个，
刚才你说的书里，
哎，都是一篇里面的，都是一篇里面的。我现在主要就在看这个《印信录》，就是看得很过瘾，然后就不断的看。但是呢，有一些问题，就尽管自己也想了、啊，还是不明白，所以我就说直接就问你，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有一毫的恐怖，都是修道人的耻辱。那我觉得自己天哪，还有这么多恐怖，就是还是自己这一个。就是这个自己可能是这个念头啊，这种威信根本就达不到。就是你自己以为好像是比较平静的，
你去掉修行久久就能去掉恐怖。别急躁、
哦、
打两座就指望去掉，别急躁。
哦，好的，久久才能去掉恐怖。哦，他而且这个去掉恐怖他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吗，齐老师？
修行也修时间长了就去掉了，自然而然的。
好的好的，明白。好好，那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好，感恩老师，阿弥陀佛。嗯，
阿弥陀佛。好吧，
好的。师父请师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因为他身体不好，有师兄建议他在修普贤延寿陀罗尼，每天念珠念30串，那个这个行吗？他问。
我不懂治病的事儿，这个治病的、超度的、预测的这些我都不懂。你问我这个，这是我的所短呢、啊。关于治病的、超度的、预测的这方面我都不行，应该问内行的人，谁知道治病的那个问他们。
师兄说祖传，什么是祖传？
我也不懂啊，他就不是祖传的，我也不懂，我都不懂这个事儿。关于治病方面的啥事我不知道。
啊啊啊，他说是王向路上师传的。啊、
那个这祖师是知道，祖师知道，我不知道，我说他我不知道，你现在不是问我的吗？我不了解。
啊啊啊。嗯。好，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今天晚上还有没有着急的问题啊。有没有漏掉的或者着急的问题？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师父再见，咱们明天晚上再见。
好吧，再见再见。
哎，好嘞，师父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